常存的城，这个是对一个虚幻的现实作出的描写。有一个这样的虚幻的现实导致我们可能需要妥协。希伯来书有一个主题，就是带出基督徒一生有如一个长途的行程。你应该记得有一首歌叫《因着信》啊，凭信他离开吾衣，是不是？讲哪个啊？讲亚伯拉罕的故事。希伯来书十一章就引用了这个故事，讲述到亚伯拉罕这个有信心的人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走去上帝要他去的地方。基督徒在世有如一个长途的旅行，浪迹天涯，多姿多彩，但是辛苦的，是不是？有危险的，有时候会有低沉的。所以旅行得越耐，就正如我们有些人形容人到中年了，开始想多了东西，越来越渴望一个长远的事情，渴望天上有一个更美的家乡。不过我们都是在问，一个基督徒有些什么事会令到他不想继续走这条天路呢？如果看回希伯来书十三章，或者整本希伯来书，我们会了解到当时信徒身处的时代正正对他们的宗教的信仰很大的影响。当时在宗教来讲，哪个的城市是最有浓厚的宗教气氛呢？很明显就是耶路撒冷了。希伯来书成书在大约六十至七十年间，当时圣殿仍然在这里，每日的祭祀继续，很多的牛羊在当中被宰杀，为了人去献上一个赎罪的祭。当时信徒身处这个时代，他会认为这个是一个常存的城，神的恩典仍然在那里的，可能我们都要依靠多些耶路撒冷。另一个可能性就是他们所身处的地方，希伯来书的受信人或者收信那班的信徒应该是住在罗马这个地方。罗马是什么地方来的？就是罗马帝国的首都。当时罗马是处于盛世，没人见到罗马会几时衰败的，一个永垂不朽的国度。所以他们会在当中认为，会不会这个就是一个常存的城呢？所以在六十至七十年间，在罗马帝国局部开始有对基督徒的逼迫，不单止犹太人不喜欢他们，赶他们出会堂，甚至连皇帝都开始对他们有针对有逼迫。身处罗马的肯定是首当其冲的。结果有一班人他要举手了，投降了，我公然要放弃基督的信仰，彻底回归以前所信的犹太教。所以作者就写了这封希伯来书去鼓励他们。可能你要问，为什么要回归犹太教？他们不是放弃信仰吗？不是，他都期望可以亲近到神。犹太教是一个最接近基督信仰的宗教，所以他们期待就是以前旧那些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实行的祭祀，或者都可以帮助我去清洁我的罪的问题，帮助我去回神的面前。但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一个常存的城所代表的一个虚像，就是一个很大的现实，你见不到可以改变，你见不到有出路，以至你会妥协。所以其实今天我们看的十三章全部都是针对妥协这两个字。要坚持不容易的，怎么办呢？在这样的大环境里面，怎样可以坚持我们信仰里面的信、望、爱呢？所以十三章的经文正正就是向我们发出这三个问题。第一就是你的盼望在哪里？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信着什么？第三个问题就是爱你懂不懂得？在继续下去之前，我们继续祈祷，交托给神，求神开我们的耳朵。天父上帝，求你引领我们，求圣灵让我们去明白你在圣经里面要教导我们的事情，以致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真的可以实行出来，不是只是听了就算。求主帮助，祈祷奉主耶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我们揭开圣经那里，一至十六节所提到的，刚才一路读你会留意到了，由第一次到第三节讲的是讲爱心，是不是？ 第四节讲婚姻要持守尊重，第五节讲唔好贪钱，然之后跳落去啦，十二十三节啦，要讲咧同基督一同受苦，熟唔熟悉啊？呢啲课题好熟啊！可能你唔敢讲啊，你都话，可能好闷啊，即系听嚟听去都系呢啲，本本书信都讲呢啲，样样都系讲信望爱吓，读嚟读去个意义喺边度咧？经常讲，不断讲，重复讲，其实就系话俾你听，当时好容易会面对嘅问题。头先讲嗰两个字，妥协，所以要成日提啊。妥协有时候睇落去比坚持容易，但系妥协只系一个死路啊。圣经里边挑战我哋，冲击我哋好多个价值观。嗱，如果我哋想从希伯来书呢一段去了解乜嘢系信望爱。我们要有一句金句入手，第八节，你帮我读吧，预备起，耶稣基督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你说我知道，生命圣诗279首都这么唱嘛，是吧？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不改变嘛，天地纵变耶稣依然，耶稣不改变，对，耶稣不改变。但是在原文原来的字句的排列的次序，俾到我哋更多一步去了解点解作者要喺度写呢一句原文咁样嘅排列次序嘅。首先系耶稣基督，然之后昨天、今天，跟住就跳咯，就话系一样嘅。然之后先话而且直到永远。呢、这个次序要我哋留意嘅就系今天。咩系今天呢？即系唔系琴日啊？唔系讲你决志嗰时候嗰一点嗰一刻啊？什么是明天呢？就是不是说你死的时候上不上到天堂。我们做基督徒有时候很可悲，我们只是执着这两个时间，但是没有了今天。耶稣他昨日今日都是一样，是告诉你耶稣现在在这里，现在是不变的，现在怎样影响你生活里面的抉择，怎样影响你神不神到信望爱呢？一个常存的城挑战你的就是一个现实的大环境你改变不了，最好你妥协，妥协似乎比坚持容易，但这个是一条 dead end。 经文给我们第一个问题，你盼望着什么？我们先由九节到十三节看起，你帮我读出第九节到第十节，预备起，你们不要被各样怪异的教训勾引去了，人心靠着恩典，而不是靠着食物得到坚定才是好的。因为那些驱守食物的人从来没有得过益处。我们有一座祭坛，坛上的祭物是那些在会幕中供职的人没有权利吃的。第九节讲到有一些奇怪的教训勾了信徒走。原文这个怪异的意思更加多重的意思就是外来的 foreign， 或者现在经常说外国势力，一些外来的势力影响了这个信仰，不是这个教导原本的东西来的，是外来的，是古怪的，是有问题的。第一世纪散居在以色列以外的犹太教的信徒，他们当时流行一种的敬拜的饭餐，个饭餐的仪式是抄足在圣殿里面献祭的做法。首先个人去吃这个饭餐之前，他要有洁净自己的时候，你知道犹太教很多洁净礼仪的，怎样洗手都要规管的。然后就是要享用一种特定的食物，这个食物仿佛如耶路撒冷圣殿献祭的祭物一样，以至他们好像跟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的献祭是同步，用回今天的俗语说，同步是可以 download 到下载到神属灵的力量和救恩。所以作者反驳说，这些这样特定的食物没用的，没益的。而十一至十三节继续说，真正可以令到人得到救恩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耶稣基督嘛。希伯来书常常重复说，耶稣是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是吧？他献完之后不用再献了。但是刚才讲过，因着常存的城这个这么宏大的现实的压迫， 教会当中有人忍受不住妥协，于是公开放弃基督信仰，宣布我现在是一个犹太教徒，不是基督徒了。但是作者反驳说，耶稣基督都不是在你们以为这个城里面，是在城外受苦。所以信徒不要妥协，不要怕被排挤，不要怕受苦。哇，你听到这里，不要怕受苦，怕不怕？怕。怕不怕被人排挤？怕。怕不怕被人 unfriend？ 怕。妥协有时候是比坚持容易的，但是 compromise is dead end。 妥协等于你放弃了盼望，失去了这个盼望。那个盼望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是通往上帝的唯一道路，是的，以前旧约讲献祭教导我们，这些献祭是可以帮助我们清除罪，可以去到神面前，但这个是临时的，是耶稣基督未来之前临时的道路。现在耶稣基督来了，这个新的道路起好了，旧的路不行的了，截了的了，你行回转头只是一个死胡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想回我们自己，我们未艰难到要放弃信仰，是不是？但是我们是不是很紧张这个由耶稣给我们的盼望呢？很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有一天收到个电话，是我一个亲人告诉我，有一个长辈他病了在医院。我都想起很久没见过这个长辈了，于是呢我就去探他。去探他的时候，我都一直想回想他以前呢有没有听过耶稣呢？好像有，拒绝了，他不接受。回顾他身边没什么人是基督徒可以跟他传到福音，于是我沿着那个医院一条走廊，很长的，你知道白晒晒的走廊，有一阵药水味，阴阴沉沉咁样，咁我喺度盘算啦，依家点讲好呢？我点样同佢讲福音呢？去到佢病床前边，我都震晒啦，开始倾啲轻松嘅话题啦。点啊？医生点讲啊？个病点啊？跟住又再交换下消息咯。屋企人点啊？我屋企人又点啊？就系咁喺度讲啲轻松嘅话题，最后我都觉得唔得啦。都要问下他信不信耶稣啊？很快他斩钉截铁说不信啊，不信啊，我下面有个老伴等着我啊。去到这里我直头轻机，我不知道怎样回应他，我当时还是一个学生，在那一刻我很紧张，于是我心里面就说了，都不要勉强了，都试过了，这么难，等一下先啦，看看怎样。妥协，妥协似乎比坚持容易。过了几天，之前通知我的亲人告诉我，老人家走了路。哇，我听到个电话的时候我很害怕，我就白白让这个人去了一个他不应该去的地方。我说我信耶稣，这个是唯一的盼望，但我竟然没有将这个盼望坚持这样给我这个亲人传递给他，这个成为我一生的尴尬。是啊，弟兄姊妹，面对现实是艰难的，妥协似乎比坚持容易。有位姊妹都分享，爸爸年纪很大，差不多90岁了，这么多年叫他信耶稣他不信，坚持不信，后来呢这一年两年经常出入医院，亦都好长时间住在医院里面。老人家每次咧听到个女同佢讲信耶稣啦，为你祈祷啦，佢都系撒手拧头，坚持唔信。但系个姊妹同埋佢嘅先生更加坚持，仲坚持过老人家。你唔制一次，我再讲一次；你唔制一次，我又讲。每次见佢都讲，结果喺好多个月之后，有一日这个父亲突然很坚定地决志，在他离世之前他接受了耶稣基督，得着这份的救恩。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盼望，永生的盼望，对于你来说紧不紧要？紧要。 但我们没有将这个紧要展现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人家都不觉得你紧要，你都不跟我说，说一次你就收兵了，说一次你觉得失败就不去说了。不是啊，我们要坚持，不要被一个大现实的环境吓怕妥协，因为我们相信只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引领我们去天上永远的家乡。第二个问题，经文问我们的，你信紧啲乜嘢？如果我问你，你信紧啲乜嘢？你信紧边个？你话你傻嘅咩？梗系信耶稣啦，唔系我坐喺度做乜？系咪？一开始我哋唱诗歌，耶稣是主嘛，啱，我哋都会咁唱。但好多时候，生活里边嘅选择，先至系真章，反映到你信紧啲乜嘢。我哋睇第四至第六节啦。你帮我读出第四节啦。预备起，人人都应该尊重婚姻，婚床也不要玷污，因为神一定审判淫乱的和奸淫的人。这里提紧一件事，是婚姻。婚姻是对每一个人来讲都会考虑过，都会经历过或者挣扎过的事情。经文说要尊重，人人都要，即是说不理你什么身份，你都要尊重。什么叫尊重啊？是不是你有你讲，我有我做，总不知呢，我又尊重你做，你又尊重我做，河水不犯井水叫尊重。那是不够的。圣经怎么用这个字呢？不如看看。使徒行传里面第五章形容一个律法教师加马列。我们很久之前讲到讲过了。这个加马列是人人都尊重的一个教法师。这个人他所讲的话大家听啊，接受劝告让路，不坚持了，因为尊重这个人。另外一个，这个字也形容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个宝字就是尊重同一个字来的，有 exceptional value 的意思，即是说婚姻用在这里是极为宝贵，人人都要尊重，任何其他的关系都要让路的。怎样尊重呢？圣经说不能玷污婚床，这一处是指到夫妻之间的关系不可以玷污的，其他关系都要让路的。反过来我们问，有些什么时候我们会不尊重婚姻呢？为什么我们会不尊重婚姻呢？很可能因为个人是有一个倾向的，喜欢满足自己的，追求快乐，追求所谓的幸福。我们都知道，问你说婚外性行为好不好，婚外情好不好，你一定说不好的，你一定说不对的。但是面对自己的快乐，有时候你会选择妥协，妥协似乎比坚持容易。以下讲的例子你不要对号入座，有几个类似的事情我综合地讲出。一对信徒遇到他们，他们说离婚了，问他发生什么事了。原来男的有外遇，问个男的，弟兄为什么你会做这样的事啊？我和我太太呢，没有最初那种的激情，没有 feel， 对着他又闷又成日嗌杀，有一个女仔在身边很关心我，很有 feel， 他很明白我，我觉得我和他一起才找到人生的快乐。结果就是这样发生了婚外情。问他你后不后悔啊？都后悔的。那你愿意和你太太在一起啊？我愿意，但是我做不到。我试过和他道歉，试过离开那个女人，希望复原这段关系。但是结果之后每日我太太都是讲这件事，每日都是一个受害者的面容对着我，每日我们都吵，每日都闹交，不开心就不一起咯，离婚咯。你见不见到他的原则是什么？他的原理就是快乐是最高的标准，自己的 feeling 是最高的标准。于是为了开心可以任意犯罪，那要问你信着什么？你摆神在哪里？你信他还是信你自己快乐的感觉？ 再问就是，你的太太或者这位女士是不是只是一个快乐的工具？目标是提供快乐给你。再讲婚姻，今天我们都很挣扎的，现在社会针对适婚年龄的人士，有些即很多的文章啊，小道 的报道啊，不断将一些 label 加在男身上，加在女身上，什么女什么男这样。不知不觉间，我们会觉得结到婚是一个胜利，结婚成为一个竞赛，于是乎开始交往的时候，对方只是一个工具，对方只是帮助我脱离单身脱责的一个工具，要我快乐嘛，要我幸福嘛。所以弟兄姊妹，婚姻这件事是问我们，你的内心里面你信靠着什么东西？你会不会其实已经妥协呢？另一个更加影响人的价值呢，就在第五节，我读给大家听。你们为人不要贪爱钱财，要以现在所有的为满足。不要贪钱是知道的了。新汉语译本亦得更全神，就说贪财成性。什么意思呢？喜爱金钱到一个地步呢，成为一个本能。每一个反应，每见到一件事呢，自动弹了一些价钱出来的了。即是见到一份工呢，你都计到这份工是多少钱的，有多少前途啊。好犀利的，可能有些人就靠这个直觉去赚到很多钱。咁你於是問啦，你係咪想講基督徒可唔可以買多層樓收租啊？或者基督徒應唔應該買股票啊？唔買股票啦，投資基金啊，得唔得啊？唔係問呢啲外在嘅行為，而係問翻一樣喺底層嗰度，面對錢照咗一樣咩出嚟啊？你嘅核心價值係咩嘢？聖經話要滿足，但係對錢妥協，似乎咧比堅持清高容易啊！爱钱的缘起很多时候都是缺乏安全感。前几天呢，是中国的不知道什么节，双十一是什么？光棍节，是一个公司设立出来促销卖东西的。在那一天人人上网，特别中国大陆里面很多人上网，在那天的凌晨零时开始到零时38分，这38分钟里面，这个网站呢，个交易金额已经达到100亿，100亿啊，38分钟，好多人去买嘢，咁即系话呢个公司大赚啦。呢个公司创办人你都识嘅，马云，佢第二日接受访问啊，佢咧访问嘅样系咁嘅，扁晒嘴面嘅，不过可能佢大约都系咁嘅情况吓。佢皱晒眉咁讲啦，唉，我呢个月真系唔快乐啊，我想令自己开心啲，可惜唔得。成为中国首富压力好大，仲要忍受人哋异样嘅眼光，好痛苦啊！钱好多，但系搵唔到佢好想要嘅安全感同埋尊重。或者我哋都唔系马云啦，但系我哋都试过钱俾你嘅安全感。我哋常常都听到上一辈话，多个钱做咩话？旁身啊，即是说什么意思啊？这个理念是什么？就是有事的时候你可以拿点钱出来救急，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嘛。我们不是说这个观念有错，而是无限延伸的时候会不会成为了我们唯一的价值观，令到我们妥协呢？看回圣经里面，罗马信徒他们面对的问题不是太多机会赚钱，而是他们面对很多艰难，好需要有啲嘢旁身。第六节嗰度讲，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我的帮助，我绝不害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讲紧乜嘢？第六节嗰度话，帮助害怕人点样对我？你会估到啦，当时佢哋嘅处境就系有啲人针对佢，有啲人排挤佢，有啲人咧害佢哋，对付佢哋。我们在第十章里面都会见过，我们不揭了，里面有说有人整副身家被人抢走的，因为你是基督徒，就大无私让抢走你的财物，没人理的。面对钱财挑战着我们一个核心，你靠着什么？很实际的。 今日婚姻和金钱可以揭露了我们到底是否真的信神，到底我们将我们的安全感建筑在哪里。所以耶稣基督的不变第八节那里讲确定了两件事。首先面对婚姻，我们都会失脚的，有时候就算你在婚姻里面你保持两个人，但你从来都是只是当另一半是一个工具，你都是不是尊重那个婚姻。第四节下半节更加斩钉截铁这样讲，神一定一定审判，所以没得谈的，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神是会审判的，将来会审判，在今生所受的痛苦都是你要承受的后果，都是审判之一，清清楚楚讲到明白。所以耶稣基督不变有什么重要啊？就是他仍然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啊！耶稣基督他可以拯救改变我们。所以当中如果弟兄姊妹你在婚姻上面，你在性方面你是有很多跌倒，或者你过去你很失败的，你不要再妥协了，你要坚持依靠耶稣基督，他会帮助你，带领你去到天父那里。另外耶稣基督的不变令我们得到最大的旁身的保险，第五节下半节讲的神亲自应许，我什么一起读啊，决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生活的微小的决定可以反映到你信紧啲乜嘢嘢。最近呢有一个二十年前的歌手突然爆红啊，唱一首歌叫相逢何必曾相识啊。十年前呢他接受访问，当时记者就问他啦，啊你是一个基督徒啊，咁你装唔装香㗎？呢位歌手就话，大家都讲，都同我讲，点解你唔通融迁就一下，大家求个平安啫？嗱，嗰啲系基督徒同佢讲嘅。我哋影圈里边有啲嘢，可唔可以唔好咁辛苦暗哑底？啊，即系你又唔好影响到人啦。但系佢拒绝，佢坚持一路都唔装香，唔去拜嗰啲偶像，唔去祈求一啲虚假嘅平安。佢话呢啲其实好简单，可以守到个原则啊。他说我十几年来开镜不装香照样平平安安，十几年来不靠人事关系，不走后门，我的太太和我仔以我工作为荣。他说其实世界可以是这样的，不要随便将歪理当作真理。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很简单的抉择，但是给你去选的时候，你会不会妥协呢？无伤大雅的妥协有时候似乎比坚持容易，但记住妥协只是带给你一条死路。今天这一刻弟兄姊妹，你信着什么东西？妥协让你得到 一瞬间的快乐，但更加反映出你不是真正信靠神。你说怎么办，我都不知道怎么做。是啊，我们更加要承认我们没办法搞定自己的，我们是要依靠这个不变的耶稣，跟他说，主啊，主啊，我信大我信不足，求你帮助，愿这个都成为我们的祈祷。第三个问题，爱你懂不懂？基督教讲爱人人都知道，你帮我读第一至第三节，预备起，你们总要保持弟兄的爱，不要忘了用爱心接待人，有人就是这样作，在无意中就款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那些被囚禁的人，好像跟他们一起被囚禁，也要纪念那些受虐待的人，好像你们也亲自受过。这三节是命令来的，说你作为一个信徒，在基督徒群体里面你要持守彼此相爱的原则。爱哪些人？很简单，身边人，身边的信徒，这个就是第一点，弟兄的爱，手足之情，你要 keep住去爱你身边的弟兄姊妹。第二个层次就是要接待客旅。第三个层次就是要纪念一些受苦被虐的人。什么是爱呢？弟兄姊妹，是不是一种感情流露，我 like 你，或者打几个表情符号，啜啜啜这样代表爱。神学教导我们 爱其实是更加是一种彼此照顾、互相扶持、风雨同路的义务，是单向的付出来的。每一个人单向付出的时候，爱就交流到了，耶稣基督牺牲的爱就这样展现了。刚才讲过第一层是容易的，弟兄的爱。第二层，接待客旅，没那么熟的人，甚至不识的陌生人。初期教会的时代，罗马帝国发展了很多道路，方便什么呢？军事，方便他去营商，经济发展。所以呢，条条大路通罗马，在那时候开始的，这个言语。也都很多人在当中经商，去不同的城市，更多人会去罗马，因为是首都嘛。基督徒当然也都在当中参与，他们成为一个世界的市民，他都会有他世上的任务的。可能他是一个奴隶，可能他是一个商人，可能他是一个传教的人。当时呢，在罗马帝国里面的旅店呢，不安全的。入到去呢，可能是黑店来的，随时加价。又或者呢，夜晚被人偷了东西，你的货物没了。有更甚的就是很多的娼妓横行。所以信主的人呢，他们会去另一些信徒家去住的。作者特意在这里就说了亚伯拉罕接待天使的典故，用这个典故来到呢，鼓励信徒。哇，接待到天使这么好啊。其实不是，反过来。经文里面无意中接待到天使，或者款待到天使呢，什么意思呢？就是无意中呢，更加强调是隐藏的意思。即是说你没人看的，弟兄姊妹。你不会估到的，你怎么估都估不到的。你不会知道哪一个是隐藏的祝福，你即管就去接待了。在我读中七的时候，我爸爸去了澳洲工作，带着我妈妈和我妹妹，整个家好像去了澳洲那里了。我的家搬走了，我在香港没有家。当时我一个人留在香港，为了完成中七和希望考到大学。结果我变了，变相是留学香港的人，因为我家在地道嘛。当时北宣有一家姓汤的弟兄姊妹，他接待我去他家住，一住就住了两年。他呢还特意让了一间原本属于他外母的房给我一个人独占，叫他外母呢就跟他两个当时很小的幼儿的仔一间房。你会问他们是不是很有能力接待你呢？我印象中呢，当时呢只是呢这个家庭是一个人打工养了一家五口，即是两个仔加外母，还有工人，还要预埋我伙食跟我分享。我的样子像不像天使？一点都不像啦，怎么看都不像啦。我也不觉得自己带了什么祝福给他们。但这个汤氏家庭无私地接待我这个留学香港的学生，教会的小弟兄，祝福了我的一生。我可以很近的回到北宣。风雨同路是耶稣吩咐的，凡为我名的缘故接待这小至东的一个，就是做在我身上。所以接着第三层更高的层次了，要关顾一些因为信仰受到逼迫的人。我们粗略显显第十章第十一章，你会留意到呢，当时的信徒是其实经历过很多的事情的。那些打压是怎样呢？当众被人侮辱，什么意思？指着你们骂，用今天的话语可能问候你全家，监禁，整副身家被人无端端拿走，没理由的，没人会理你的，戏弄、鞭打，甚至用各种方法去整死你。前面讲的用刀锯、用石头掉，很多很惨的刑罚。还有一些人是要披住动物的皮周山去躲，扮动物不要被人捉到。作者说你要关心帮助这些主内的弟兄姊妹，你要切身处地身同感受。听的时候我们都很心伤的，但容不容易？绝对不容易。今天我请大家去探访监狱，我们都不会有很多人去，很安全的。但你想想当时初期教会人，他去探访监狱里面的人代表什么意思？即是公开说我跟他是一党的，他做的事我都做过，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去探监的人。危险啊，但是都要做。 所以你开始明白了为什么有人会公然否定耶稣，为什么要躲回去犹太教的保护里面，当时仍然有一个合法的宗教。你明白了那两个字，妥协。圣经教我们怎样表达那种的关心和帮助呢？第三节作者说，你们要什么？纪念。哦，我懂了，祈祷嘛。对，肯定要祈祷。但我问你，刚才你在公祷的时候，你眯埋眼，你在想什么？你其实有很多东西挂着的。纪念的意思就是这样，你眯埋眼，你就想到的东西就叫纪念了。你会不会眯埋眼想到一些受苦受难的弟兄姊妹？不一定的。是啊，我们今天未必去到信耶稣要坐监的地步，亦都未必去到信耶稣会被人针对虐待的情景。但是近在我们北边的中国，远在中东的地方，其实已经有很多基督徒遭受到监禁虐待甚至杀害，拆教堂捉教会负责人时有所闻。在中东那边更加离谱啦， ISIS 那个伊斯兰组织攻占一些城镇，很多基督徒的城镇，男的就捉去钉十字架、斩头或者枪毙，女的逼他们改信伊斯兰教，然后将他们卖给人做第三或者第四太太，甚至只是做娼妓。我们有没有挂住他们？我们有没有想过怎样可以帮助他们？求主真的教我们懂得怎样去回应。其中一个可以做的就是，今年其实过去几年我们都有做的，我们有为伊斯兰的祈祷塔，我们拿了要祈的，挂住，起码你祈祷都要做足。退一步，在教会群体里面，今天我们的处境，你有没有想过今天我们有些什么时候是可以接待的？其实接待正正发生在你教会群体、团契、小组里面。在现实里面，我们会说啊，我们个个都很忙，为什么要我付出这么多时间啊，年年都是我去做职员去服侍大家呢？我都有家庭，我都有工作的。现实里面我们很大压力。可能有弟兄姊妹说，我的时间都不够用，我自己的东西已经够烦了，我还要记住人家的东西，挂着他们的东西，怎么行？现实的确逼到我们很紧要。更加有些团契小组拒绝接收新人，很多原因的，都是有道理的，现实逼到我们很紧要。但是记不记得那两个字？妥协。妥协似乎比坚持容易，但是是一条死路。妥协只要令你走回回头路，没有路可走的。 You are getting nowhere。 弟兄姊妹，爱你懂不懂得？爱是坚持照顾，坚持帮助，坚持成日挂住，坚持风雨同路，这个才是真正的爱。是你和我都可以选择的，由最微小身边的人开始做起。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完了，一开始讲我们说基督徒的一生犹如长途的旅程，旅行得越耐越想回家，但是现实的环境、个大环境、个大时代、个大的局面逼到我们，只是希望在这个好像常存的城里面委屈求全。生活的困难、事实的恐怖逼到我们不如理性务实，认清形势，妥协。要坚持不容易，但是希伯来书在最尾这个结语的部分鼓励我们，日日都要称重主的名，宣认祂就是那位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不变的救主。有人说，怎样去想象耶稣基督是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都不变的呢？你想象祂就好像日日都站在你旁边，你做的每一件事祂都在你旁边，你的每一个需要祂都看到。这个时候我相信你会做出的选择都不同。经文挑战我们三件事，我们温习，你盼望着什么呢？妥协是不能够带给我们盼望的，只有不变的耶稣基督可以带到我们去天父那里，带我们回去天家。第二，你信着什么？妥协令人以快乐为本， 但是个真相就是令你变得不再信靠神。所以我们要的起心肝，我们不要妥协，我们要信神。第三，爱你懂不懂得？妥协的人其实是不懂得爱的，他是爱自己。坚持照顾帮助，成日挂住风雨同路，才是真正的爱。很难做啊？不是，我们记得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变，而且神应承我绝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承认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人生里面面对很多艰难，走这条天路不容易，但是主求你就帮助我们相信你就是那位不变的主，也都经历到你是那位不变的主，以致我们的生活的选择里面，我们真的可以活出你所教导我们的信望爱，以致我们不会被这个常存的成的假象所蒙蔽，要妥协，帮助我们坚持坚持坚持到底。主祈祷奉主耶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